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直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是讲到的节目，我们也不是听到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谈，并且让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来体验神的话语的帮助。今天呢，我们按着进度，我们已经进入到耶稣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的第八个，什么样的福气呢？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嗯，有福了很好，但是要为义受逼迫啊。好，我们知道一定要付代价的。那先要定义一下，这个为义受逼迫，这个义是什么义啊？义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意义呢？
义是上帝所定下的标准吗？对于好的标准。
嗯，常常我们觉得说受逼迫有福了就错了，这句话应该是说为义受逼迫。
嗯，
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受逼迫是什么？做坏事啊，对不对？被责罚了，那不叫受逼迫，那是要受报应啊，那是被这个责罚。所以这边讲的是为义受逼迫，所以一个前提是义，这个义呢绝对不是我的标准，因为我说我很义啊，我很公义啊，哎，那你的标准其实跟我的标准又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到义，一定是要一个最高指导原则。那刚才语言就讲到是神的标准，
嗯。
对不对？那如果不是为神的一个标准来受逼迫，那很可能是自作自受咯。
嗯，
好，所以大前提我们先要定义这个义是什么，是神的标准。那么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刚才讲到不是为做坏事，不是做错事受逼迫，那为义受逼迫是怎样一个条件呢？
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要跟随耶稣，效法耶稣，很多时候别人会觉得你做的行为他们无法认同，他们希望你跟他们同流合污，这时候如果因此你受到逼迫，就是为义受逼迫咯。
嗯，这是一种情境啊。但是更讲直白一点，因为我们有时候讲的太理论了。
嗯，
实际生活当中信耶稣然后被人家取笑，算不算为义受逼迫？
也算吧。
算。语言大概没被笑过。
去聚会或是不太到会被取笑，但是可能会开玩笑，就说你不能今天请个假吗？
哦，嗯，那是同侪之间，但是因为你从小是基督教的环境的家庭长大，
嗯，
就不会有。像我们第一代的家里面就会拦阻了。
嗯，
我都还好啦，我听过有的我们同辈里面甚至有父母说，你再给我去教会打断你的狗腿，嗯，不是人腿啊，
真的
就很严厉啊。
是，
好，那就是为了行神的旨意然后去聚会甚至受到逼迫。
哎，
真的被，不能说打断狗腿啊，那有点过分啊。那但是做父母的就是很严厉的来责打或是限制他。
嗯，
好，哦，这个就是为义嘛。你说到底做什么义？这是做神的一个标准。
是，
好，哦，那还有在生活当中，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会因为信仰的关系受到逼迫呢？
当我们选择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做的比较辛苦、认真的。当别人走捷径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上帝喜悦的标准，选择做对的事情。那可能因为我们选择做对的事情，别人也看不顺眼，他就觉得那我就给你一点苦头，我就故意为难你一下。
嗯，
可能在工作上面很多人其实会为义受逼迫。
是，因为我们信仰的要求和我们信仰的一个神对我们的一个旨意。
哦，
甚至我们在道德规范上面来讲，不是说我们比别人清高了，而是神的教导就这样嘛，不能贪污舞弊嘛。
对。
其实不仅仅圣经这样教导，国家社会也要求不要贪污舞弊啊。可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情况之下，信主的人就说，因为我的信仰，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不贪污舞弊。诶，这个时候就会受逼迫。
没错。
大家是同流合污的，就你这边自命清高，所以会多多少少加注一些难处。当然还有的时候学生时代很容易碰到，大家一起作弊，你不作弊你就惨了。
是啊。
他们怕你会去通风报信吧。
对，还有一种就是要你把答案告诉我，你不告诉我。 这种情况当中就会啊要受到逼迫或受到难处。好，这生活当中细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好，那为什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呢？
因为神看见啊，
嗯，
所以在这里说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盼望。我自己从小是很少受到逼迫，可能我个性比较温和，我真的很少被人家因为我信耶稣而逼迫我。可是我身旁有一些人，他们就真的在工作上面，因为他们不愿意做假账啦，或是就像刚才袁牧师说的，一起分那些额外拿到的不属于薪资的钱，他因为要坚持合神的心意，他就被同事啊同侪就排挤，后来呢他只好离开他的工作。但是很特别的，上帝就为他预备一个更好的工作，让他一直做到那个很高的职位，在那个职位上面退休。
嗯，我听过类似这样的见证，就是他不收取这些非法的事情的收入啊，那同事当中都笑话他，然后就传为一种笑谈，不是美谈，是啊某某某哦，听起来就那个你们公司那个啊，哦你那个员工真的是啊傻瓜，连那个该拿的钱不拿，哦可以拿的大家都在拿他不拿，然后就谈到最后一些贵妇团啊，他们这些高阶主管也都知道公司里面或者这个单位里面有这么一号人物，所以在你讲的时候说一个更高阶的主管是那个领导级的，他需要一个很诚实的要信得过的一个机要秘书，他们到处找不到合适的人，然后这些贵妇们太太们啊官太太在一起啊玩耍的时候就讲起来说，哎，我们单位有一个傻瓜有钱不会拿的，就他立刻直接就升迁到那个很特别的那个职务当中，那就是你看为义受逼迫啊，但他不是为了要得到那个位置，他是真的在好好的在信仰当中保守，他得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职务。那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为义受逼迫，因为是神纪念他们，
对呀，
啊，这天国是他们的更重要，不是地上的国。
嗯，
好，这是在八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很清楚的讲到说，我们要为神的国来受到逼迫，那么当然神国天国是要赏赐给我们的。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圣经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为了神的国度来受逼迫的。
我先想到摩西，他实在很可怜，因为神选召他的时候他已经一再的拒绝，他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可是神就是认定他，要他出来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带了这么多的百姓在这旷野走的时候，真的是常常被埋怨，甚至有一次百姓因为没有水喝还想拿石头打他。如果我是摩西我就算了，
不干了，
对，我这么辛苦然后还要被你们责备，我怎么有办法在这旷野给你们水喝呢？但是摩西在这种被逼迫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神真的就带领他击打磐石，水流出来给百姓喝。还有很多，对不对？
没错，一路下来摩西真的是很辛苦，
还有被他的哥哥姐姐毁谤，
对呀，
他娶了一个太太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他们本族的人，所以他们
外族的人，
对对，就有意见哈。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服侍神的时候常常是为义受逼迫，那就有福了。
嗯，
还是要强调是为义受逼迫，不是受逼迫而已啊，要为义受逼迫。
不过也有说到，就是不是受逼迫本身是这件事情有福，而是当我们在为义受逼迫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这样子是有福的。
嗯，
而不是我们不断的找苦去受是有福的。
哦，那个不算不算，对，有人自己自讨苦吃，或者说自以为义啊，就是啊，很大的一个亏损的，因为这样神没有要你这样受到逼迫嘛。
嗯，
哦，但是真的为了神的旨意，好，那你欢喜去做的时候，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也是一个天国的一个领受了。像挪亚他当时要在山上造方舟，
对，
你想当然圣经上没说有人去笑他了，可是我们怎么想都一定会笑他，你知道
啊，
就算不笑他也是不相信他嘛，
造在山上，
是啊，
所以水会淹到山上，当时的人应该没有办法想象吧，
一定的，
一定的。
你也想说今天就算我们在现代来讲造船业不会在山上做一个船屋嘛，一定是在水边嘛，或者海边，
对啊，
对，因为你船造好了要落水的话，这水一放进来就可以下水了。
嗯哼，
我们看到的挪亚在当时是在山上，而且他当时还宣告信息啊，你造这个方舟要干什么呢？
嗯，
挪亚一定要说明嘛，是神要他做的，
对啊，
一定就不被接纳就对了啦。
当时候的人一定是认为他在危言耸听，然后再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大家不认同他所做的，他花那么多的功夫盖那么大的一艘船。我们虽然圣经上没看到有什么人去取笑他，或说什么难听的话，可是当时候的世代邪恶，这是圣经上说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受到很多的尖酸刻薄的话语的取笑。
没错，最后进方舟也就是要他们一家八口嘛。
没错，那些人都不相信，
是
都没有人相信跟着上去。
那就是可以看到，挪亚真的是为了神交代他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冷嘲热讽。
对，
那我们可以拉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看，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那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他没有马上成就的时候，然后身边的人很多的议论，然后也觉得我们好像傻瓜一样在埋头做一件没有成果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像挪亚一样，就是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完成它？
是啊，好，这也就是一个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的一个榜样嘛。
嗯哼，
好，还有没有呢？在旧约里面，
还有以利亚，我觉得他也算是为了神的心意而受逼迫，因为神要他去跟亚哈王说，将要变成有旱灾，而且很久不下雨。对以利亚来说，他自己也一样成为受害者嘛，对不
对？
对，
一样嘛，没有说他就有雨可以降在他身上。
对对对，但是他真的就遵照神的旨意，然后躲到一个山上面去，当然神就供应他了。直到后来神也另外找了一个寡妇来供应他，可是在这过程里面他一直为神的心意能够忍耐，直到他后来跟亚哈王讲好了要求雨，真的他也呼风唤雨，雨就下来了。哇，这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的意气风发吧，觉得自己为神做了大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神一定会大大奖赏我。结果没想到耶洗别王后竟然差人来告诉他说，那些巴利先知怎么样死的，我也要让你死掉。我觉得这时候以利亚的确是心里面非常的可能很灰心，对不对？所以他才要去逃命，他前面那么的风光，这时候他觉得上帝你怎么不看顾我呢？这时候他好像觉得自己真的是为神受到耶洗别的迫害，即使以利亚这样的人也会受迫害。在这个时候他逃，在过程当中他也经历神对他说话，所以神还是顾念他。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他为义受逼迫是为了神的旨意。
对呀，
对自己也受苦，没事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对大家都没好处，亚哈王把这笔账算在他身上，都是你害的啊。那也不是啊，他只是啊遵循神的旨意嘛啊，一直到最后像刚才陈慧讲到，就是被追杀逃命，这一路上哎还是神怜悯他，向他说话啊，向他说话。好，虽然他有点埋怨，最后上帝就让他提前退休了，可是天国还是赏赐给他啊。后来耶稣在变相山上有荣光的时候，以利亚跟摩西同时出现嘛。好，我想旧约当中我们已经讲了摩西，讲了以利亚啊，都已经很伟大了。那他们当然都是很被神所重用的，而且他们也经历到神赏赐给他们的天国啊。这表示说，我们越服侍，其实啊。会有苦难，但是呢也越能够清楚神的旨意啊，这让我想到越练我们就越能够精纯啊，信仰能够更精纯。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练我愈精》。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偷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
曾受你凋谢，我却感觉受强迫。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大计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赠我肩上、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恋我愈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八福当中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不是受逼迫的人有福哈、受逼迫的时候还要能够欢喜快乐才有福。有时候我们受逼迫常常是这样唉声叹气，哇，怨声载道。
对，这是不容易的。有人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失去生命，这时候仍然能够有盼望，能够在那里唱歌，这个真的就变成一个非常美的见证。有很多人因为看到有人这样子的死
殉道了，
殉道，因此对耶稣基督有新的认识。
我们在节目前段我们用的是旧约人物，那这些都是在上古时期他们对神的信心，而且他们也领受了神的恩典。那到了新约可能就更苦了，这个为义受逼迫很明显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本身就是为了救赎我们上了十字架。那之后的信徒就哇，大家都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为义受逼迫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怎么样看这些圣经当中特别是新约里面的见证呢？
像保罗和希拉他们虽然被下在监里的时候，他们仍然就像刚刚恩惠阿姨说的，他们唱诗赞美神， 然后就是那个虽然是被关在监里面，他是自由是被限制的，但他们的心里面仍然是自由的，是向着神很敞开的，能够这样子的去赞美，以至于在旁边的狱卒可以一起经历神迹，一起看到说上帝的拯救，然后全家可以得救。那这个逼迫后面的有福，好像就不只是自己的自由得到了释放，而是他又让更多的人也一同的来认识神，一起来信靠神。
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到了腓立比城之后遇到的事情这最经典的，被打得半死，还上了脚镣手铐还能够在监牢里面还唱歌，
是
他不是苦中作乐，他真的觉得神的恩典所以他两位在监牢里面唱诗是赞美神他们不是说哎呀太痛了，唱个歌来娱乐一下，减轻自己的痛苦，不是他们是真的敬畏神，觉得说神让他们觉得配受这苦。好，那当然后来我们看到整个狱卒全家都也跟着信主了嘛，这是为义受逼迫，这是最经典的。还有呢，在生活当中或者我们说在新约里面提到的一些，
我想到斯提凡当时候已经被推到城外，被人用石头打的将要死亡的时候，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着，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就这时候他就被打死了。可是在身旁就有一个年轻人，少年人那个人后来神就拣选他成为我们刚才所说的保罗，
后来也跟着受苦，但是他当下他是让别人受苦的
对对对，但是斯提凡他的为了神失去生命，却活出那荣耀的形象来，我觉得这也是让当时候的年轻人这个扫罗看了以后心中开始有点不同的感受的。
肯定了，当下这个扫罗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的罗马名字叫保罗，是同一个人那他的这个以色列人犹太的名字叫扫罗嘛，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他当下其实是等于对于斯提凡的殉道这件事情当中他是参与者，
对，
而且还算是主要的发动者因为他要看守衣服嘛，这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扫罗其实当时是心里面很开心的，可是当下那一幕是场景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一个人被石头打死还能够说一些那种话，说求主赦免他们，求主接受我的灵魂，求主赦免他们，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对，所以扫罗当他当下有这样一个他自以为意的情况，可是事后他信主之后，我相信那一幕一直在他生命当中，他看到了一个殉道者怎样看到神的荣耀。好，所以也当然会影响保罗了。我估计他在最后的服事，当然他也有一个三层天的天上的乐园的一个看见。可是我相信他一直以来在服事当中，这个斯提凡的殉道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给他一个很美的见证。好，为义受逼迫有福了。那还有没有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的呢？在特别在新约里面。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有提到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是为了神，为着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还有人被戏弄鞭打捆锁监禁，还有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的，被锯锯死的，受试探被刀杀，然后还有各样的患难苦害，在旷野，在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他们为着神而持守，他们得到了一个美好的证据，即便他们当下没有看到所应许，他们仍然可以因着信靠神去忍受这些的逼迫。
虽然我们在讲新约但是这里面讲的都是旧约人物可是真的也是新约很好提醒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人为着神的公义神的义，然后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确实他在他们有生之年是没看到，因为甚至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都还没降临，
对，
可是他们是凭着信心因着信得到这美好的确据，那他们真的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的在地上的国是真的不配拥有这些国民，
天国是他们的，
对，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这是很清楚也讲到说，我们需要在神的 义的当中来遵行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着。当然耶稣其实在讲完这八福以后，最后他还是对于这个逼迫他有加强语气啊。我们再仔细看，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有说到，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嗯，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义受逼迫嘛。
是啊，
好，在旧约时期，我们讲的这么多的先知或者各时代的这些神的这个工人，他们受到的逼迫。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更清楚了，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信仰受到逼迫，哎，就有福了啊！而且十二节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啊。所以你看，以前的先知就旧约嘛，
对呀，
啊。所以我们可以真的与有荣焉了，跟先知这众先知们是在并列的啊。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为着信仰受逼迫，那真的是有福了。那有没有机会我们分享一下，你有这样的福分吗？有没有真的受到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
没有，但是我想到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的希伯来书，这些人受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像就回应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有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更美的家乡。
嗯，这确实是在旧约时代，他们虽然没看到这弥赛亚降临，但是他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这个神的赏赐。那对我们来讲，坦白讲了，我们这样刚才也到问了两个同工，看样子你们都没有受到什么太大逼迫。
小小的在小时候有被霸凌过，是因为我看到别人作弊，然后我去跟老师说，
是
但是对方就是开始哭了，说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呢，又有一次是因为他们排挤别人，然后我去陪伴那个被排挤的人，让他有个朋友，结果我就没朋友了。就是一小段的时间，我觉得不是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学习说把自己所知道的上帝所说的爱人去实践出来，这样子。
好，我想我们也不要太难过，说没有太多为义受逼迫，有机会的，有机会的。
我觉得刚刚查经是好像看到说，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嘛？他所看见的，他所相信的，不是当下所看到的这一些被对待而已，而是那个更远更美的。
是，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特别在华人当中，有许多人为了信仰受到逼迫。一些他们这些算前辈都殉道的都有的。那我们不能说我们幸免于难就没事了，我们要做好任何的准备嘛，不能说就一定没有问题，但真的有一天求主也怜悯我们啊，我们准备好这样一个心智，就是要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愿意。然后我们就知道那天国已经赏赐给我们了
啊！
我们也纪念这些有的叫出名字，有的甚至不知道名字的无名的传道人，他们真的在神的面前他们为义受了逼迫啊！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分享。确实在八福当中，每一个福都是要付代价的，但每一个福都是主应许说有福了，因为呢神有各样的赏赐给我们。好，求主也怜悯我们。虽然这个八福这样一个分享到这里算是一个告一个段落，下一回我们要讲第九福，不能乱讲，因为耶稣只讲八福，还有一个有福了哈。我们的下回是同一个时间我们再来分享。那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偷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恋那大成